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呢，在中国引起最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在官方舆论运作下，中国反美声浪达到近年来的新高。佩洛西呢，似乎已经成为全民公敌。《纽约时报》一篇专栏文章认为，佩洛西访台实际上给了习近平一个机会，可以让他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关注这位中国领导人在实施动态清零、国进民退等政策上的失败，尤其呢是在金融、房地产和经济领域造成的一系列危机。另有观察人士注意到，高调对台军演激发中国这个富国强兵、统一台湾的强大爱国热情，有助于习近平在金秋中共20大突破任期制，实现个人权力更上一层楼。那么，佩洛西访问台湾真的治好了中国人的精神内耗？习近平能不能因势利导，将中国面临的一场危机化为他个人政治上的一大收获？统一台湾，实现民族复兴，会不会就此就提到习近平的议事日程上来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急需一场爱国喧嚣，佩洛西让中国人忘却身边烦恼。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资深传媒人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哎，许波先生好，于先生好，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旅美独立学者、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季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说佩洛西呢，在中国引起了一场爱国主义喧嚣，或者说民族主义闹剧，一点都不过分。我们看到，先是威胁、咒骂佩洛西这方面，胡锡进率领中国人民达到了一个高潮，然后就是骂政府和军方软弱无能。看到网上有大量的民众气急败坏，甚至自扇耳光的视频，迫使官方出面呼吁大家要理性爱国，最后欢呼对台军演，民众和官媒一起达到了高潮。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佩洛西现在无疑是占据了中国舆论的中心，以至于此前的许多热点头条新闻呢，比如像什么封城清零的民怨呐、烂尾楼啊、银行挤兑啊、公务员减薪、大学生失业等等，通通都被忘记或者相形见绌了。对此，纪先生，您有什么观察？
过去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在大陆是"大炮一响，群情激昂"，达到了这个高潮。依我的观察呢，解放军对台军事这个演训开始后啊，网络民众的这个关注度确实是大增，尤其是有一条台湾媒体发出的新闻称，菲律宾开始研判撤侨，被视为这个军演见效，更令网络极度的这个兴奋。但是从北京啊，他要阻止佩洛西访台，到佩洛西离台后3天军事的这个演训，再到加时演训，我认为北京是在从被动到主动的层层加码。客观上讲，北京并不愿意任由佩洛西访台挑起事端，极不希望佩洛西由这个在这个时候访问那个台湾，对吧？这一招胡锡进的一番战机伴飞把专机打下来的言论，更是点破了中国网民的这个基点，无比的亢奋。但这又是双刃剑，做不到民主情绪就会反咬。如果不是佩洛西执意访台，北京要转移国内矛盾，还是要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呢，如果可能是北京转移国内矛盾，那也是被动的。更何况，虽说解放军围台一度成为热点，但是这种效应并没有长久。我看了一下，9号这个解放军还在这个军演，对吧？那个而且扩大到渤海要持续一个月，但是民众的热点早就转移了。9号的微博热搜第一条是 iPhone 电量百分比回来了，第二条是 FBI 突击搜查特朗普的这个海湖庄园，10条之内都没有这个那个解放军军演的消息。 百度热搜也是这样，第一条第二条都不是，第三条才是什么呢？是那个东部的战区的这个演训啊，这个反潜女兵那个铿锵传令热，这个才是啊，那个就是从这个啊这些这个情况来看啊，民众的关注热点持续性不会很强，这是网络时代的生活特点，和传统时代不一样。那么解放军在围岛三亚出现疫情，大家的关注点就转到三亚了。有人还调侃说围岛啊，原来围的是海南岛。那这个所以要转移国内矛盾之说啊，我觉得现在不现实也不容易。还有一点，现在的社会矛盾本来就是被权力所阉割的，但人在那个中国很多民众在权力面前是没有性格的，所以他根本也不需要转移什么矛盾，他只是掩盖自己的不足，对吧？这个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许波，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这个季先生看来观察的比较仔细啊，就是说呢，佩洛西啊现在占据舆论的焦点恐怕啊时间也不会长啊，这个治好，至于治能不能治好中国人的精神内耗，我们下面继续看啊。这个关于佩洛西能不能这个转移中国人的这个注意焦点呢？啊，现在我们看到观察人士注意到说，过去一年中国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叫什么呢？危机四伏的局面。啊，这是习近平图谋大业之前最流年不利的一段时期。但是呢，现在不同了。有人说，佩洛西一度让中国人民忘掉了对烂尾楼啊、银行存款呐、啊、降薪呐、啊、就业的担心，甚至忘掉了铁链女，忘掉了唐山烧烤。那么现在的舆论中心呢，只有一个：同仇敌忾，共御外辱。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有人说中国人最近一段时间的精神内耗，连二舅都不能治好，现在呢却被佩洛西治好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这个人关注的这个重点呢，它就是随着网络时代，这不光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刚刚这个季先生讲的也非常的，我就非常有道理，我也很赞成。就是网络的这个声量，或者是这个热点焦点，它不会就是说延续很久，这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特点，不断的有。实际上，这是跟新闻的这个过去的发布的传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代，因为传统的媒体发布是这个热点是靠传统的这个主流媒体来带动的，可是网络不一样，网络参与的人太多，它很快就把一个不起眼的东西，或者非常一个看上去不是非常焦点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焦点。因为网络是就大家都参与的一个工具，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当然，刚刚这个主持人说，佩洛西这一次在中国就是带起了一个所谓的佩洛西的旋风，让中国人一下子同仇敌忾，他感觉到这个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然后忘却了所有其他的身边的那些普通民众的这个苦痛或者他们的这个现实问题，这确确实实是个现象，而且呢。也刚刚季先生讲的我非常同意，不是一个中共自己比如说发动或者是这个挑起的一个事端，而是他被动的应付的一个事端，但是他看到这个中间名气可用，所以呢就把这个民族情绪煽动起来。可是呢像胡锡进这一种既不算是一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御用的这个学者，或者说中国御用的这个文人，他又不是一个在权力机构执政就是说参与决策的这样一个人，他呢把这个东西弄到一个荒腔走板的这个位置呢，导致其实中国人的这个内耗，我觉得并没有被佩洛西这件事情呢搞得这个治愈了，反而我觉得是加深了人们对这个政权、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府的一个怀疑。
嗯，
这是一方面的。中国，我个人接触到的很多人，佩洛西事件让人们感觉到深深的失望，即使是非常有这个民族情绪的，都觉得这个政府无能啊。他不是一个所谓就是说像他们胡锡进讲那样还可以半飞，其实你象征性的半飞你都可能会糊弄一些这个老百姓，但是呢他连象征性的都没有，为什么？他可能技术上达不到，所以呢这一点让人们感觉到就像有点像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战争一样的。俄罗斯在战争之前被神化成一个世界上甚至是第一超级大国，在军事上面， 对吧？至少跟美国可以抗衡的。可是呢，这个俄乌战争一打以后，它全部原形毕露。所以很多网友都是这样看中国现在政府在民族情绪宣导，在所谓祖国统一大业上面，它是一个根本没有能力去这么做的。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是这一次的一个跟过去历次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待以后进一步观察。
嗯。好，我们两位嘉宾呢，刚才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佩洛西访问台湾呢，是中国被动承受的。然后呢，中国发现可能这个民族主义这个煽动起来以后呢，可能觉得民心可用，于是中共就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看到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举行了接连不断、声势浩大的各兵种军演。在演习过程中，我们看到首次改变了美中台三方维持多年的台海现状。局外观察人士一致认为，说军演呢固然有警告和惩戒美国和台湾的用意，但是其实主要还是演给中国人看的。尤其是我们注意到最近宣布的持续一个月之久的渤海军演。大家都知道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关起门来乒乒乓乓的打一顿是给谁看呢？所以季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对台军演的这个用意和效果呢？
我认为呢，北京其实一直是希望在今年年底召开二十大前呢，尽量要减弱针对中国国内外的这种形势，要希望一个平稳，不能给二十大添乱。所以呢，佩洛西访台其实是打乱了北京的这种期望和部署的。那么北京当然他必须要反制了，对吧？那个否则无法给国内外一个交代。那么再加上吴锡进的这个狂言，实际上是推高了民众的期望，让北京顶了上去，他就没办法下来。就虽然围台计划沙盘推演多时，我认为不是一时的倡议，那不会毫无准备，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军演还是属于准备多时、仓促上阵，啊，吴锡进他也曾经泄露天机，他不断的升级阻挟，从金鸡伴随要到打下那个佩洛西的专机，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老胡遗憾的是没有吓住他，他还是来了。”那么这个是代表了北京当局的心态，原来是觉得可以吓唬住的。可以阻止的，但是没能阻止，反而挑起了民族情绪，不出手，将准备多时的方案临时拿出来，而且也就四个多小时的导弹试演，民众是大叫不过瘾。那围台这个军事演训啊，从目前来看，我想大概是三个目的，一个是希望有震慑作用，那不能让佩洛西自行他的破仓产生接下去的效应。那掀起国际上一波又一波的访台热潮。第二个呢是安抚那个内地的民众的民族情绪，那他有个交代。第三个确实也是可以从围台当中得到实战的经验，是一次难得的破仓的这个演练，也让大陆方面呢就是单方面的示范了一次武统的这个一个外围操练。徐波。
好的，那么季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你东中国海的演习大家可以理解，围台演习是主要惩戒台湾，主要惩戒美国佩洛西访台，然后你黄海南部的军事演习大家也可以理解，这是呢要这个防止日本，就是预防日本呢在战争一旦爆发呢支援台湾啊，这都可以理解。渤海的一个月军演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中国什么用意呢？季先生，
这个有一点是对准这个韩国的南韩的，因为我们看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讲了，南韩那个有三个承诺，对吧？那个不装这个萨德导弹，不什么，有三个不，所以南韩的这个总统发言人嘛，那个好像就回应了，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
嗯，
那这个，所以这个渤海基本上就是靠近这个南海这边，那所以这个。他也是配合围台的一个外围的一个军演，我是认为他现在扩大了这个就是延长了围台的这个演习的这个演训，实际上还在扩大范围，那就是要预示到这个在跟 这个台湾这个武统的时候外围给予的资源，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配套。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继续来看这个演习的效果。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叫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就认为说习近平可能是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一个最大受益者，让他抓住机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关注他的失败。众所周知呢，今年是习近平关键的一年，他的政治生命系于今秋举行的中共二十大能不能连任这个问题。请教于博士，面对前一段习近平面临的这个负面新闻和不利局面，有人说习近平要抓住这个机会，加大军演的广度和力度，变被动为主动，争取反败为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那个习近平或者是现在的执政当局，他想把借用这个为佩洛西这样一个本来应该造成他不利局面的一个形势呢，来为国内政治服务，他可以这么想。而且呢，他这么做呢，其实对他来讲，可能也确实是一种比较这个正确的一个做法。因为政权的巩固，他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些不同的所谓的外部内部的危机啊，来进行的。可是呢，我觉得这一次不管他是怎么想，他达到的效果至少从目前来看是非常的对他更加不利。这个不利我刚刚讲第一方面，其实国内的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者这些义和团式的爱国情绪的话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共反制措施当中，他们并没有得到一个积极的宣泄宣泄，反而是可能更多的带来的失望，让人们怀疑这个政府的这个能力是个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他是在国内呢，他是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一个目的。这也可能就是他为什么在渤海要延续这个演习一个月，很可能他也想再继续观察民众的情绪。我不演的话，我这么草草收场的话，这个国内民众可能对他反而更加不满，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因素。第二个我想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的台湾军演也好，这个反制佩洛西的措施也好，在台湾的这个整个社会造成的效果是极其不利的，对中国，对中国这个的。为什么呢？第一，台湾人其实你看并没有任何的恐慌，这是他以前先想造成的一个效果。你看我来军演实际上是围岛军演，把岛围住了，那这个按照正常的预测，这个台湾社会是应该感到恐慌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它的股市表现。可是我们看它军演宣布了以后，第二天的这个股市并没有发生变化，还小幅这个上扬。所以呢，这一点上从我们目前观察讲，台湾社会反而凝聚力啊，它的团结更加团结了，并没有恐慌。第二个，一个最近就是前上个礼拜五发生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事件，就是被长期认为是统派的那个曹新成，就是联电的那个创始人，曾经在中国也设厂要去投资这个晶片的，中国政府曾经是把他作为座上客的，甚至他在居住香港期间也是被中联办经常请去吃饭的，这是属于一个统战任务。他呢居然公开说他斥资30亿台币，相当于1亿美金，要加强台湾的国防新防。当然他这个钱不是直接用于军事，而是用于建立台湾人要准备好跟中共对抗这样的一个国防新防。所以呢，这一点上讲，我觉得是台湾人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看上去这一次虽然想转移国内外目关于危机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这么做，可是他的效果在国内也好，在台湾也好，甚至那国际社会是一片批评，这是没有问题的。长期以来大家都是批评中国政府企图改变台海的现状，然后呢是用武力的方式。那么在这一点上，他有这个想法，他根本就没有达到他的目的，甚至达到了相反的效果。
好的，那么于平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您刚才提到呢，这个军演的效果可能没有达到习近平的目的，但是习近平的另一个目的有没有达到？就像这个美国这个刚才我引述的那个托马斯·弗里德曼他说的，说习近平可能是这次佩洛西访问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呢可以让中国人呢民族情绪高昂，于是就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关注前一段他面临那个比较尴尬的这样一个局面了。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习近平是一个受益者您怎么看他这个观点？
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原因就是说，其实刚刚季先生讲的也很明白了，他转移只是暂时的。
嗯，
你看很快就没有了，佩洛西现在离开了以后，军演结束以后，现在人们的这个注意力又回到了国内这个事项上面，这个海南岛封岛问题，那些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民生问题都会再浮现出来。当然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民族主义这个引发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些事件可以暂时转移民众的这个注意力，可是现在看来他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现在离二十大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一两个月时间非常关键，如果再出现重大的国内的这些危机，他光靠这个事件或者类似的事件，他是很难把这些注意力转移掉的。所以呢，我觉得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
好的，那么我们人们从这个习近平决定把这个军演扩大，甚至呢军演的广度和这个力度，从这方面看出呢，很多人就担心说台海危机啊，可能不会像有很多人预料的那样很快就会风平浪静，而是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北京一味按照这个中共的政治利益来打台湾牌，扩大军演，也会给自己招来巨大的风险。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呢，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正在从菲律宾海向北移动，并且呢不排除进入台湾海峡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请教季先生，对台湾保持高调恫吓符合北京的政治利益，但是有可能将国家置于重大的风险之中，那您认为北京该如何平衡这个问题？
其实首先我觉得应该看什么叫风平浪静，如果这样的状况常态化，可能大家会习惯也变成了不同理解的风平浪静，对吧？刚才于博士也讲了，这个台湾人现在也无感，并不是很恐慌，但是有恐慌，但并不是很恐慌。我相信这个北京啊会不断的掩饰狼来了，但什么时候狼真来了就不知道，对吧？真的要来是要看条件的，但是美国就是要会不断的做出挑逗，对吧？这个希望你不断的扩大军演，不断的扩大军备竞赛。但美国那个白宫现在还宣布要继续实行在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计划，就刚才说的，这个实际上是美国的挑逗。他也知道北京不会直接向美国动手，北京也知道美国也不会直接动手，对吧？那个这个大家是互相制敌的。那么然后美国呢，可能还最近又提出要在印度也要搞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所以呢，这个可能北京所有的动作都是对着台湾来的，
嗯，
那么对国家利益至于重大风险，我倒不担心，就是刚才我讲的，美国会和中国直接发生冲突，让你航母两个战斗群、三个战斗群，它不会直接发生冲突，这是美国一贯的代理人战争。那美国是要想让中国自生自灭。自生自灭就是重蹈这个前苏联的覆辙，那台海还刚刚开始，美国就开辟新的战场，啊，在印度，但我们刚才讲了，而且是接近中英边境搞军演，但明摆着就是针对你中国的，要激怒你中国，要让中国能不能除了在台海，在印度也发力。那当年这个苏联就不是被美军击垮的，而是在军备的竞赛当中消耗自己最后的那个体力而最后解体的。那么中国正处于内外矛盾重重的风口浪尖，疫情以及不断失调的这种防疫的失误，让国力消耗的非常严重。你在大量投入军费，打出去的全是钱，而且呢也会影响经济。但北京现在正在气头上做这些使用权力的事情，又得心应手。你不断的秀肌肉，对吧？又没什么实际效果的事，大量消费的、耗费的是军费，那么耗费军费实际上是耗费国力。我相信明年的这个军费预算又要猛涨，对吧？那个党内并不是没有明白人，啊，那个有明白人，但是可能谁都不想出头。那最后会是什么结果？那么大家去想吧。那你就大一直耗费耗费你这个军力。那你能耗费多久？许波，
好的， 那么季先生刚才呢，可能讲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中国目前的这种不断挑战和升级台海局势的这样一个做法呢，可能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不利于国家中国利益的做法呢，有的时候却符合中共的政治利益，符合习近平的，尤其符合习近平的利益。都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强者。他执政的过去10年，不断提升统一台湾的调门，力图呢在他任期内完成统一祖国、民族复兴的这个大业。目前我们看到他的治国理念在党内外不乏挑战和质疑，而他的政治生涯正处于临门一脚的关键阶段。那么，请教于博士，有人说于公于私，习近平都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这个放手一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包括国内外很多的这个智库都有预测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共在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族复兴大计大的这种宏伟蓝图下面，什么时候去统一台湾？这是一个呢，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我想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呢，他如果说这个有这种比如说冒险的做法。我觉得刚刚这个季先生讲的，我非常赞成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他的国力到现在没有办法真的去打一场，就是让他得意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去统一在台湾的一个战争，因为他在包括作战方面，包括这个各个就是美国各个外界因素介入的情况下，他想能够全身这个就是说比较完整的把台湾介入下来，其实可能性是没有的。包括我现在刚刚讲的那个台还就是那种统派都已经开始极其反感。所以他的问题的焦点是在于他国内的政治到底能不能够被世界、被台湾人民认可，这是他的焦点。可是呢，他由于是实行的是专制，他又实行的是一种强控的一样，是一个我们讲不是一个独裁政权，是一个叫做集权国家。这个集权它是这个国家权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会去接受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他要去做冒险，就是冒的是他自己的政治风险，冒的是共产党执政的政治风险。所以，在他冒的这个风险呢，我个人觉得他不会轻易去冒。所以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它是一种比较恐怖的平衡。一方面，他要完成他的大业，要共产党永续执政；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要保持不能够翻船。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是比较赞成，就是说呢，和台海之间会维持一种相对微妙的平衡，但是呢，双方肯定是越走越远了，除非现政权，中国的新政权改弦易张，然后回到世界所谓价值观的主流来，去让老百姓享有自由，让这个社会有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方式，不然的话，它是跟台湾越走越远。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还有1分钟左右，季先生，我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您预计北京和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会走多远呢？
我觉得台湾问题最终的这个定夺啊，那个要在二十大。那个我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的这个判断，习近平不会在二十大结束后立即攻打台湾。但是未来10年，台湾遭到攻击的风险只会逐步上升。在这个前提下，美国肯定是希望中国不断的过度反应，不断的消耗实力，直到掏空国库，走上前苏联的这个不归路，这是美国花的成本那个最低的，所以这个应该会说这个军事行动会不断会上瘾，但是直接攻打不会那么快。我相信这个伯恩斯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徐
好
博士。
的，好，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胡平啊，这个对不起，于平博士和这个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